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这样厚道。作者：北京大法弟子小华。我刚刚修炼一年多的时间，邪党迫害就开始了。当时我已经内退，在离家很近的一家娱乐场所搞卫生。720后，警察和居委会的人经常去骚扰，居委会还让单位辞退我，他们甚至已经找好了顶替我的人。但因为我工作干得好，单位没理他们。在9月中旬，孩子顺利地考上了大学，不需要我照顾了。我的一个同事介绍我到他哥哥的公司上班。我去的这家公司是一个小型的私人企业，员工不多，基本上都是大学以上的文化。我退休前一直在工厂当工人，而且也只是小学毕业，所以对于我来讲，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。但是我因为修炼大法了，知道了只要按照师尊的话，按照真善人去做，就一定能干好这份工作。因为邪党迫害法轮功，我们公司地点又在市中心，刚上班没几天，我就发现派出所的民警和物业的人去问单位有没有练法轮功的，如果有就要及时汇报。当时我就想，师尊让我们处处为他人着想，而且我也要堂堂正正的做人。我就对老板说明自己就是练法轮功的，并且向他弘法。没想到老板表示尊重我的信仰，并说他早就看透了共产党是个爱整人的党。就这样，我一来就公开了我的身份，为我日后讲真相打下了基础，同时也使我暗下决心，今后要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能给大法抹黑，让大家在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。我的老板是个女的，年龄和我相仿，是高干子女，还是研究生学历，虽然结婚了但没有孩子。他很高傲，脾气不太好。我的工作范围是负责办公室的事务，记得刚开始连电话都接不好，更何况还要复印、传真及其他一些琐碎的事，真是又忙碌又紧张，还经常出错。结果每天老板都要数落我，嫌我太笨了，有时还冲我发脾气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真是庆幸我学了大法了，知道了怎样去理解、包容、忍耐。虽然心里有时不太舒服，但还是能承受，而且在工作中虚心地向别人请教，认真观察，没过多长时间就把办公室的活儿都熟悉了。虽然工作紧张，但我没有放松学法，每天坚持背转法轮，哪怕只有10分钟，我也抓紧背法，上班的路上也在背。后来是我在遇到矛盾、受到冤枉时，有法来告诉我怎样做。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，有一次老板花费了1个星期的时间制作的幻灯片，他自己一不小心给删掉了。当时我正站在他的后面，他突然站起来对我嚷道，就赖你，谁让你站在我后面，我1个星期的时间都浪费了，你太讨厌了。我当时都呆了，不知所措。这时办公室的人都过来了，老板还在那数落我，我真是不知说什么好了。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要哭的样子，自己躲到了屋外没人的角落里，委屈地抽泣起来。此时正好到了吃午饭的时间，走在去食堂的路上，我的眼泪还在眼圈里打转，觉得很委屈，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冤枉。就在这时，忽然想起了师尊的教诲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2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，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，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见转法轮。我悟到自己可能在前世欺负冤枉过老板，我这辈子还还欠他的债来了。想到这，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了，不觉得委屈了。下午尽管老板还在唠叨我，但我就像往常一样心平气和地工作着。后来同事们都说练法轮功的人太有涵养了，我就趁势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 他们听后都很认同大法。有时国外发到我们单位的真相传单，大家看完后就放在我的桌子上。经过这件事后，我事事处处都在考虑老板的难处。我觉得他很不容易，公司经营的不是很好，有时在外面和客户关系单位发生了摩擦，心里不痛快，回来发脾气，我都能理解包容他。其实他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，最主要的能认同大法。其次，我到公司没多长时间，他就教我电脑。虽然有时态度生硬急躁，但在很短的时间里教会了我打字、文档、排版、刻录等，给我后来做资料打下了基础。我想这一切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，让我在那段时间既修去了好多执着心，又学会了技术，真是非常有序地安排着我的修炼道路。因为老板和她丈夫都是知识分子，不太会经营，公司有一段时间效益不好，连着3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，又赶上物业催交房租，老板非常着急。我见状后就把家里丈夫买断工龄的10000元给他们拿来，让他们交房租。那时我的孩子正在上大学，也需要钱。当时老板和她丈夫特别感动，老板的丈夫说，我也要学法轮功。通过这件事，让公司的每个员工都看到了大法弟子处处为他人着想，也体现了大法带给世人的美好。后来我在2004年被绑架到洗脑班15天，出来后我想公司肯定回不去了，谁知老板打电话让我马上去上班，并且还把当月的工资一分不少地发给了我。当然工资我不能要，就请大家吃饭了。听别的员工说，老板他们两口子还想去看我。我听后真为他们的举动高兴，他们对大法的善念和善举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同时我也从心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所做的一切。我刚到公司上班时，老板给我定的工资是600元，并说以后把电脑学会了再涨。因为公司的其他员工都是大学毕业，每人负责一项工作，我主要搞卫生、接电话、复印资料，后来学会了电脑，增加了许多工作。再后来实验室的活也跟着干，还要去工厂洗设备。总之有时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，但我从不抱怨，认真地干好每项工作，无论老板在与不在。这时别的员工就替我不平了，说公司里我活干得最多，工资拿得最少，要是换了他们早不干了。我就对他们讲，我刚来时什么都不会，是老板教了我许多东西，还学会了电脑，并开玩笑地说我还得交学费呢。同事们都说老板算找对人了，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这样厚道。我说对，我师父教出来的人就这样厚道。其实我的所作所为老板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连着好几年公司唯一拿年终奖金最多的就是我，有一年给我发了3000元。我在这个公司共待了8年，我离开后几乎每年新年聚餐老板都让我过去，每次我都把真相资料、神韵光盘给他们带去，让大家都要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也是我最想表达的一句心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真相资料被丢弃，天目所见原因与法理切磋，作者宏愿。真相资料被拒被丢弃的现象令人痛心，长此下去还影响大法真相的口碑，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，从写稿到审稿，从编辑到制作，再到辛苦甚至冒着危险去分发等等，以前感到很无奈，近来师父几次给我展现了一系列景象，使我看到真相被拒的深层原因，写出来在法理上与大家切磋，个人层次的证悟不妥之处欢迎共同指正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这篇经文中告诉我们，
其实你们所过的关，就是在去你们的魔性啊。可是你们一次一次的用各种借口，或用大法掩盖过去了，心性没得到提高，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、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。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真能这样提高上来，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，才是最神圣的。处在真相资料每一个环节的同修，对这段法能领悟多深，能做到多少，能同化多少，都和真相能否起作用，能否起到更大的作用息息相关。一、制作者的心态是最主要原因。师父最先给我展现的是真相资料制作者的心态。有人制作真相资料时，心境不纯净，不在法上，有人在上网玩，有人在唱歌想私事，有人在想着自己的病业，把这样多做讲真相的事当作精进，以为这样精进病业就会好得快。有人在矛盾中不是向内找，在想用人的办法对付别人，有人在生气，心在抱怨中，等等等等。这样实际把做资料当成常人工作了，没有当成修炼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这样做资料次品率高，机器还容易出毛病，也就是说，当时就有邪恶钻你的漏洞，干扰你。可是去掉次品后，这样做出的成品去分发，还会被邪恶继续钻空子，常人接受的少，丢弃的多。制作真相资料时，不纯净，不够纯善，怨气甚至其他不好的思想，都是物质，都会带在真相资料的最表面。这就是邪恶继续干扰的因素，这就是邪恶阻挡众生看真相的理由之一。常人的表现就是不想看，不想拿，甚至不屑一顾。而有同修做资料时，一心在法上，把制作过程本身就当作在救度众生，纯净、纯善、慈悲心态下做的资料，最表面都带有这种法性的物质，邪灵烂鬼看着都害怕，都不敢靠近。这样的资料被常人接受的比例就大，起到的效果就好。二、发放者的心态，在大陆是次要原因，在海外则不能忽视。在大陆，发放资料毕竟是有风险的，所以不能对此提什么要求。但是，发放资料的心态越纯净，效果越好，这在面对面讲真相、送真相中充分体现出来。还能弥补制作者心态的不足，纯善慈悲的心态下，时常是当时就能感动常人，把人救了，高高兴兴回去看资料。当然，有同修不用真相资料，面对面讲就能救人于无形，那也是心态纯净的结果。但是，不能把救人的希望都压在发放者身上，有的资料不合适面对面发放，有的地区这样做条件还不成熟，就是常人接受了回去看了，起救人作用的还在文字的本身，真相资料的本身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，心态更不容忽视。三、编辑者的心态。以前我没想到会有这个环节的原因，进来看到才发现这个深层的环节也不能忽视。个人编辑文稿时心态都很纯净，可是几个人在一起讨论时，我看到有人心态就不在法上了，都觉得自己的意见对，自己的做法好，有人只能听好听话，听到不顺耳的，心里就不是先向内找，而是先排斥，找出各种理由给自己辩护，把不顺耳的当成干扰，借口就是我这样是对法负责，极个别的人争吵不休，互相排斥，产生严重隔阂等等。这样编辑的真相资料，那些所有的不好的心、不好的物质都带有，不在真相资料实体和包装的最表面，而在篇幅内容的表面，邪恶会在这方面下手干扰。人虽然看不到，但是敏感的人会感觉不舒服， 邪恶会加重那些不好的物质，让人看着内容心烦，不想看，放弃。有个别的编辑者长期不把这当回事，没把这个环节当成修炼，还有常听到熟人对真相资料的赞美，就更不在意工作中的实修，甚至把对资料的负面反馈都当成干扰，一律排斥。其实这种心态下编出的资料，常人不接受，不看，看不下去的比例也是不小的，而症结就出在这个环节。这是我在宏观上看到的。一份真相资料能救了人，编辑者都有一份功劳。与此相应的，一份真相资料被丢弃，如果存在上述问题，也都有编辑者的一份责任。四、写作编写者的心态。有的同修在心得中说，看到师父曾给一些弟子神笔作为法器，将来证实法用。还有同修曾经是过去的大作家，但是这些神笔在今天妙笔生花了吗？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奠定过人类文学的同修，今天达到当年的水平了吗？为什么很多都没有？自己写文章时心态很好，不然也写不下去，但是水平和智慧毕竟有限，在同修间帮助完善提修改意见的时候，争论是难免的，未必对方的意见就是完善的，而对方指出的问题往往就是不完善，亟待完善的地方。这样的地方如果不完善，常人看着即使说不出来啥，也会觉得别扭。关键是此时的心态，第一念是向内找吗？在随后的讨论中是向内找吗？是想着让人指到了这里，这里一定有问题，我该如何修正完善？还是在维护自己，把心放在如何给自己辩护上？还是心用在指责对方，挑对方的毛病？挑不出来就挑人家态度语气的毛病。自古文化人可能多少都有些文人相亲，都觉得自己写得好，画得好，别人给自己提意见时，第一念是往外推，找人家的毛病，眼睛盯着别人的不足。这样的心态下，就是改得很漂亮，字里行间也都带着自我的因素，因为心态没改。这种矛盾恰恰是师父给安排的最好最快的提高过程。只要在法上发现问题，指出来，都向内找，作品在这样的配合下会变得出乎意料的好。心性的提高伴随着水平的提高，在证实法的路上会做得越来越好，先天的能力才能越来越显露出来。其实感人的往往不是华丽的文采，而是朴实话语中体现的纯净真挚的心，所以心态是最关键的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极端，看到文章的不足不说，好好先生一团和气，好像心态很好，这也不在法上。这样放任的结果就是被常人看出一堆毛病来，叙述混乱，前后矛盾，有常识性错误，同样影响真相资料的口碑。有的真相资料做得非常好，常人争相传阅，但是不能就此止步，因为其中还是有不足，主要是心态的不足。如果大家都能把握好自己这个环节，都把自己在其中的每一步当作是修炼，时时用纯净的心态来做，也能弥补一些其他环节的不足。如果每个环节都能做到心态纯净，那就是最好的整体配合，真相资料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，救度众生就会有崭新的局面。
交流文章，警察说你倒把我们转化了。作者：河北大法弟子春燕子。今年8月7日是我们这儿县城大集，上午8点，我准备好了真相资料，正要去大集上面对面讲真相，突然响起一阵砸门声， 我警惕地把资料藏好，来到院子里问是谁。外面答，派出所的。我当时心里想，形势确实不一样了，急着听真相的都找上门来了。我说，大白天我家的大门从不上插，你一推就进来了。进来的是一高两矮三个警察。高个子说，我们来找春燕子。我说，我就是，有什么事吗？高个子说，你还练法轮功吗？我说，这么好的功法能不练吗？今天咱们见面也是缘分，迟一步我就赶集去了，有事进屋说吧。我把他们让到客厅，我就把我原来有多少样病，尤其高血压、冠心病，通过修炼法轮功，不知不觉中去掉了。现在我是无病一身轻，那种舒畅轻松感可不是不修炼的人所能感受到的。你们想想，尤其现在练法轮功的越来越多，从部队的军官到公检法系统到教授、科学家，尤其国外修炼大法的多是知识分子，这些人他们傻吗？要没有明显的好处，他们练吗？文革后期社会上有几十种气功在流传，为什么现在就剩下法轮功一家，且经久不衰？当初江泽民高喊三个月消灭法轮功，可到现在15年了，法轮功不但没被消灭，练法轮功的人反倒越来越多，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。看看江泽民一伙的现在，这是恶有恶报，他们个个都得了恶报。我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受益不只反映到身体和物质生活上，主要体现在道德的回升，素质的提高。比如我们当家的，他是大客车司机，前几天傍晚客车到了终点站，客人都走完了，他发现车上有一个包，里面有20000多元现金，就赶紧找到失主，把钱如数的还给人家。失主万分感激，一定要谢他。他说，我媳妇是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师父教多做好事，说善有善报，我虽然不练法轮功，但我是按法轮功师父的话做的，你应该感谢法轮功师父。大个子警察笑着说，那法轮功真这么好？我说，要不好能有这么多人练吗？而且在地球上，除了江泽民和中共，各国政府都支持法轮功，世界各国给大法师父褒奖1000多项呢。接着我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导演者手法拙劣，漏洞百出，讲了贵州藏字时预示天灭中共在即。现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，迫害法轮功的主犯周永康，军中迫害法轮功的干将徐才厚，在江泽民指使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薄熙来、王立军，还有曾庆红、刘京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官37个，都开始遭到恶报。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生不如死，专等着对他的大审判。我一边讲，他们一边笑，我问他们说，对不对呀？他们连连点头。我拿出香港和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游行队伍，高举着法办江泽民，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法轮大法好，天灭中共巨幅标语牌的画报让他们看，又给他们恶有恶报的小册子。他们三个人在我家里大约待了40分钟，整个过程几乎都是我在给他们讲真相。临走我又给了他们九瓶共产党、神韵光盘和真相传单。我送他们到院子的时候，又对他们说，咱们也算缘分，我要送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可能都是共产党，中共马上就完了，不要等中共灭亡时做他们的殉葬品。我劝你们及早退出中共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留一份福。如果你们同意，我就给你们每人起一个化名。我用手分别指着他们三个，你叫福来，你叫运来，你叫运转。你们要不反对，我就给你们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退了党。他们三人都笑着冲我点点头，然后走出大门。大个子警察最后说，这法轮功真是厉害，我们是来转化你的，你倒把我们给转化了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认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们临县本来大法弟子就不多，被迫害的又严重，
能够走出来的同修少，所以我们就把救度灵现世人与众生也当成了自己的责任。这天我们现五位同修带了很多真相材料，开车到灵现去讲真相救人。下午我们接到消息说，他们被人诬告已遭绑架，被关进了灵县的看守所，要大家齐发正念，解体邪恶，营救同修。当天集体发正念中，有同修看到了这样的景象：当他们五位同修决定去灵县讲真相救人的同时，车还没出门呢，另外空间里灵县的世人与众生就都已经给大法弟子们跪下了，跪在那里静静地迎候着大法弟子们来救度。同时漫天的正神与师父的法身一道，也早已经在为大法弟子此行开路、清场、助威、加持，浩浩荡荡的场面殊胜，蔚为壮观。可是在后来讲真相过程中，因为几位同修出现矛盾，配合不好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灵县曾是古战场，其中的一位同修那一世在此做将军时，曾在此抽过一个马童一鞭子，结下了冤怨。这次被旧势力黑手烂鬼给利用，让今世又转身在那里的那个马童还是个孩子，打电话举报诬告了我们几位同修，因此出现绑架。第二天我先一些同修找在一起商议此事具体咋办，当时有的同修镇定，有的同修就开始着急，有点被带动了。通过在法上认识，我们都逐渐地稳下了心。那时师父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刚下来，师父在法中说，一路上无论大家碰到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，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，只不过是对大法弟子的一种磨练，过程中使你们成熟起来，去掉人心，最后走向圆满，这就是你们走过的路。特别是在迫害以后这些年，你们所做的这些证实法的事中，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那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、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是啊，五位大法弟子同时被绑架，这要站在常人角度上看，真是灾难来了、麻烦来了、坏事来了。可如果是站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角度上来看呢，这是不是进一步证实法、解体邪恶、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的契机来了呢？这不是同修们整体提高的机会来了吗？按照以往的习惯和心态，出现这种事，我们对此要做的就是发正念、解体邪恶，想办法营救同修。可是随着正法进程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，我们怎么样做得更好呢？通过学法，大家也都更明确了，那就得更高的境界、更大的胸怀、更强的正念、更大的慈悲、更好的协调配合、更高的法理标准要求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到旧势力时说，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，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，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。以前我对师父的讲法一直认识不上来，就觉得人都被抓了，正在被迫害着，怎么理解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呢？不承认迫害还营救什么呢？真的理解不了。这次结合大法弟子另外空间所见，我们真的悟到了，其实众生明白的一面都知道大法好，都在等着盼着大法弟子来救度呢。是邪恶的旧势力把众生安排了，安排了来得法的，来起正面作用的，来破坏的，来起负面作用的。而旧势力的这一切邪恶安排，表面上是冠冕堂皇，好像是为了正法，实际上都是为了达到他们为私的目的，是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，破坏性的检验大法与学员的同时，淘汰他们看不上的生命。这都是我们师父根本就不承认的，也是正法中正在全面否定和清除的。最后我们一致认识到，面对邪恶的表演，无论它再疯狂再嚣张，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动心，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，在陷在迫害之中去思考问题，在陷在迫害之中反迫害，单一的为营救同修而营救同修， 如果我们把基点仅仅定位在营救同修上了，那么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承认了迫害，基点低了，这样整体上心性的波动也会给里面的同修带来压力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同在，那么我们按正法的更高标准要求，就会看到实际上此时此刻被旧势力黑手烂鬼绑架操控来干扰正法，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、国安、610、看守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，那些人才是最危险的。师父在正法中要救度一切众生，而旧势力安排他们参与对大法行恶犯罪，其目的就是要淘汰这些他们看不上的生命。大法弟子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有师有法在，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磨难痛苦，最终都要走向圆满的。而那些被旧势力安排来对大法、对大法弟子行不善的、不明真相的常人，却要永远的失去生命了。最迫切等待要营救的，恰恰是那些不明真相的常人呐。虽然他们被旧势力安排了参与迫害，来起负面作用，其实不也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吗？那么在这事关众生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，不是更应该首先为别人着想吗？那五位同修不是去营救灵现世人与众生去了吗？我们全县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他们继续做，彻底解体那里的邪恶，讲清真相，救度那一方世人与众生。法理上明白了，思路上清晰了，剩下的事情也就简单了。我们自发的行动起来，每天主动集合在一起，开车去灵县公安局看守所发正念，正念中彻底解体干扰正法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安排，彻底解体一切利用众生与世人对正法犯罪，阻碍众生与世人在正法中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还有同修配合家人去灵县公安局、县委、国保讲真相要人，外面整体上念正，心态平稳，里面同修也做得很好，互相配合正念除恶，讲真相，形成一个整体。短短几天同修们都回家了，又过一段时间那辆车也要回来了。整个过程中我们没太费心组织，同修们发自内心的各尽所能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能干什么干什么，很平和很简单，最后效果却非常好。后来灵县同修反馈说，自打你们那次事件之后，我们这的环境都变宽松了，邪恶好像一下子没了。原来是邪恶找上家门迫害，说个练就送洗脑班去了。如今有一个人去610举报，说谁谁又练法轮功了，县610的人却说，人家爱练练去吧，我们不管，不去北京就行了。这次正实法所以做得成功，是因为我们真正在法上了，符合了法，所以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了。正念中解体了邪恶对众生的控制，真正的慈悲也感动了为法而来的生命，邪恶的安排就被彻底清除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